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到关于遵守主的道，或者讲到味道的问题。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很感动人的见证，就是澎湖有一个姐妹她信主，她的先生是一个航海的人。那么她信主了以后呢，她的这个婆婆不由人，因为这是背叛祖宗，因为这是赤脚，那么一位呢这是呢家门的不幸。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就儿子回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他儿子，那么说他的媳妇呢，在他航出海的时候呢，他媳妇常常不在家，那么到哪里去呢，他们也不知道。那么当然呢，儿子听见妈妈这样讲呢，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呢一个太太呢这里去那里去呢，那么到底做什么呢，当然会心中有怀疑。后来呀，她的丈夫呢就来问，那么以后问出来呢才晓得原来她是信耶稣，原来呢她常常到礼拜堂的参加来聚会敬拜。那么可是呢，这个先生呢他要求证，结果他才发现呢他所来往的人呢都是一些呢斯斯文文的人啊，都是一些呢这样脸上满有平安笑容的人。因为如此呢，所以这个丈夫就知道他的妈妈误会了，所以呢他丈夫呢就更加的放心，让他的太太的这个信耶稣呢是在给他心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那么这是一个遵守主的道啊，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她的婆婆呢看见了，要用作她的儿子来对付这个信洋教的西部不成功呢，她就自己来对付他。她自己怎么样对付他呢？因为她听人家说那些信洋教的人呢，他们是不吃祭偶像或者吃祭祖宗的东西的。那么她想这一下子好机会了，他就把每三餐的饭菜呢就先拿去拜拜了，那么以后呢再来吃。可是这个姐妹呢，她既然有这样一个领受呢，她就不吃，不吃呢每一天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她宁可就到她的娘家去拿一点干粮啊，这样的苦苦的那些维持她的健康，那些过她的一个日子。那么这个婆婆呢看见她这样对付她的媳妇也是不成功，有一天呢她听见她的媳妇在祷告，那么她想呢她一定是做一些咒诅我的祷告，求她的神来刑罚我的祷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待人呢也会想到人怎么样的待她，所以呢她想到呢她这样我待她的媳妇呢，她媳妇也会一定会这样我待她，因为人的场景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当他媳妇在房间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呢这个门旁那个地方去听。后来呢他听见是什么呢？听见他的媳妇乃是在为他祷告。那么为他祷告的不是为他的窝祷告，乃是为他的健康祷告，求他所信的耶稣呢来赐福给他的婆婆健康，求他所信的耶稣呢不但是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婆婆，让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有快乐，让他晚年的时候有平安，而且求神呢来保佑他的先生航海的时候呢有主的保护，叫他在海上出跟入呢通通都得到平安。那么这个婆婆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她简直不能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想我是这样的待他，而他是这样的待我，而且为着我的平安祷告，也为着我儿子的平安祷告。哎呀，那么这样的一个媳妇岂不是很好吗？所以就跑进去了，就跪在他媳妇的旁边，抱着他的媳妇，要他的媳妇呢原谅他，饶恕他从前对他的恶待。但是这个媳妇呢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这样一句话呢，已经开始在应验他传家的里面，而且看见他呢的祷告已经神听，让他的婆婆也能够得着主，也能够呢得着拯救呢，所以更加知道神的应许完全都信实。那么一个人的守道，结果神就赐福给他，大大的这个恩待他。那么后来，我教会里面有一件事，就 就是呢，台北有一个青年的聚会，那么邀请一个讲员，那么这个讲员呢，因为他在领一个这个比较大聚会的时候呢，那么那里有很多国际的人士，他曾经说，你们个人呢可以祷告你们自己的神，祷告你们，现在我们祷告，你们个人祷告你们自己的神。那么因为是广播，整个台湾省到处都听见，所以有的人就来问我，哎呀，这样一个祷告对吗？这样一个祷告跟信仰其实不是有抵触吗？哎，抵触。那么既然呢，我们的神是神，然后他你们的神，他们的神也是神，那这样岂不是主张多神吗？那么我们的神是神，那么而且呢他们的神也是神，那么这样我们的神怎么是一个独一的神呢？独一神，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抵触。那么当然了，我也是听见这个广播里面的一个，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讲员他的信仰有问题。那么既然信仰有问题呢，所以啊，当这个布道会在进行的时候呢，我就拦阻，叫我教会呢不去参与。那么为什么不去参与呢？因为圣经曾经教导我们，我们信跟不信不能相配，我们呢光跟爱不能够相合。那么既然呢跟一个信仰不对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去站在一起呢？所以我就出来拦阻。后来啊，这些教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很不为然呢？因为今天教会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布道，现在教会的常常死气沉沉，最主要缘故是什么？好像我们看见了家里这个犹太国有两个海，一个海呢是这个加利利海，一个海是沿海。那么加利利海是火海，为什么是火海呢？因为有一头进有一头出，所以就火海。那么沿海是死海，为什么是死海呢？一头进没有一头出，所以就变成死海。那么这个死海因为热，在耶利哥海拔1000尺的底下，所以呢太热，所以海水蒸发，盐分越来越多，矿物质越来越多，以至于呢鱼类在这一个海的里面就不能够生存。那么所以呢就变成死海，活的是因为一头进有一头出，死的是一头进而没有一头出，那么所以就变成海。那么所以这些年轻人呢，我们今天从主那个地方得来恩典，我们今天呢应该从那人那个地方把恩典的分出去，所以一头进一头出，这个教会所才会活。而且布道呢能够什么呢？布道能够叫神的国度可以扩张，神的国度呢能够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布道呢能够叫许多人呢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的归向神。既然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吴勇弟兄要来拦阻这么一件事呢？那么我呢当然呢要让他们能够了解，我拦阻这一件事呢并不是没有理由，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原因提出来了，就讲到所邀请的讲员我以为信仰有问题。那么这些年轻的人呢，他们以为信仰有问题，你以为信仰有问题，我们并没有以为信仰有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只有你一位信仰有问题呢？啊，是不是你做借口呢？借口。所以我就想这样，这样吧。那么你们呢如果不能够认为说我这件事情做得对了，那只有呢我跟某某人呢那么来谈一谈。那么他说好啊，你给他当面谈了才知道谁是谁非，谁对跟谁不对。那么结果那年轻人就定了一个时间了，又定了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了，那么让我呢要跟这位牧师呢来去谈。可是我对他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谈呢不能够秘密谈，这个谈呢要公开谈，这个谈呢不能够私下谈，这个谈呢要在广庭大众的面前呢来谈，因为这样你们才知道我谈什么，这样呢你们才知道说我对还是不对，那么或者他对或者他不对，那么才能够一个清楚了解。那么他们认为这样很好，以后呢就定了时间了，以后按照这个时间呢，那么这位传道人也就到南京东路礼拜堂来了。那么来的时候呢，他开头的时候就说，这个吴勇的弟兄，你服侍的工厂跟我服侍的工厂不同，但是你服侍的主跟我服侍的主这是相同，话是不错了，可是有时候呢我们服侍的主相同，我对这位主的认识跟你对这位主的认识啊不一定是相同， 相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就提到一件什么事呢？我就提到了在我眼目的里面，那么这位牧师呢，在我眼目里面他是一个妥协的分子。那么我公开这样谈出来了，我就提到了圣经有很多人物他不妥协，好像说这一个但以理的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利哥，当尼伯加尼撒盖一个很大的一个像，那么要天下的人都向他开行开光礼的时候呢，那么尼伯加尼撒的三个朋友拒绝，他不肯接受。那么不肯接受呢，尼伯加尼撒就说，如果你们不肯接受呢，这些不肯向象形开光礼的人呢，要扔在火窑的里面。那么这几个人呢，宁可这一个死，但是他们不可能叫他们的信仰呢，那么有改变。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味道，这味道，这是不妥协，那不妥协。那么圣经里头啊，除了这一个例子的以外，还有很多的例子，也跟着尼伯加尼撒的几个朋友一样，他们一样也是不妥协的。那么我们就讲近代的王明道啊，大家都很佩服的。为什么很佩服呢？因为他在中国教会的里面呢，他是一位很叫人敬重的一位长者。大陆被共产党占据了，那么很多的教会呢都关门了，有的礼拜堂改做这个仓库或者改做这一个办公厅了。那么传道人呢，有的呢被游街了，有的呢被关监了。那么福音的工作呢，好像在大陆的地方门已经关了，救恩的工作在大陆呢好像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后来这个外国宣教士从他赶出去，赶出去。那么所以呢，政府呢就来叫人来组织三智会。三智会这个名称呢是合乎圣经的，不是合乎圣经呢，因为三智自己传，那么自己养，自己治理，这个不是合乎圣经吗？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靠这个外面来的传给我们，靠外面的人来替我们治理，靠外面的人呢来养我们，那么这样呢，就像我们的孩子，你一直把他抱在手上呢，这个孩子不会长大的啊。如果你希望这孩子长大呢，你就得放他，叫他自己下来走，那么然后他才能够长大。如果你把他抱在怀里呢，那永远他不会长大。今天呢，三智也是一样，三智呢就是自己来，好叫这个教会不但能够自立，好叫教会呢能够继续一个增长。可是这个外面真理摆出来是如此的，可是背后呢倒是有政府在那里操纵。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呢有的人参加，有的人就不参加。像王明道先生他就不参加，那么他不参加呢这个三智运动呢，参加三智教会呢，那么关于三智呢这一些领袖们呢就说王明道他是破坏合一，王明道呢他是一个分离分子，那么把这样一个罪状呢就带在他的头上。他说王明道他为说要来为真道辩护，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王明道为什么不跟他们站在一起呢？他说我是为了信仰。那么他当中提出了几件事，他说你们所信的耶稣他是妇女生的，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童女生的，我们怎么能够跟你站在一起呢？那么你们讲耶稣他在十字架舍命流血以后呢死，这是不爱。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在十字架舍命流血呢，甚至的死他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你看这样一个不同，我们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还有你们讲我们所信的耶稣他的复活是精神上面的复活，可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说是身体上面的复活，这样一个大的不同，我们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那么这本书出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些三智教会的领袖就惹怒了，他们呢就把无需有的罪状就挂在他的头上，以后呢就判他不知道多少年呢关在监牢的里面呢。那么王明道为着信仰，为着味道，他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到了我年纪很大的时候才从监牢的里面被平反出来。那么从这里来看呢，味道这件事情呢 在我脑筋的里面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为什么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呢？因为保罗他不但传道，而且保罗他卫道，所以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有人所传的耶稣跟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你看呢，如果讲起来就下载到一个地步，人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就说他应该被咒诅，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呢不可以模棱两可，因为真理呢不能够按照人自己的肆意去解析。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你不但是传道，而且你要卫道。你光光传道你不卫道呢，这是不够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呢，我就讲到圣经很多人物他不脱鞋，王明道他也不脱鞋。那么这个我当时给所谈的这位牧师呢，我认为他脱鞋，脱鞋。我当时给他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不错。圣经里面呢，很多人都是民族主义分子。咱民族主义分子呢，你看保罗为着骨肉之亲，他三年不息的流泪。保罗为着骨肉之亲，他就自己被主咒诅，他也愿意，就是为着骨肉之亲。”还有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摩西也是为了骨肉之亲，他说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他愿意去跟他的同胞一同受苦，这也是为了骨肉之亲。还有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以斯帖的时代，哈曼的计谋成功了，定了亚庇约可以随便杀这个犹太人。那么随便杀犹太人呢，结果莫迪改听见了以后呢，就撕裂衣服，就披麻蒙灰，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他为了骨肉之亲，他那样伤感。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以斯帖也是为了骨肉之亲，为什么为了骨肉之亲呢？因为啊，他听见呢犹太人面临到灭种灭族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去解救？他既然是王后，他应该用王后的地位来去大救这个犹太人，叫他们免死于灭种灭族的厄运。可是当时啊，波斯王他们有一个习惯，如果王自己在自己的单独安静在思想国事的时候，没有经过他许可随便窜进去见他的，这个会被处死的，就是王后也不能例外。那么这个王后呢，他想如果不借着这个机会赶紧进去见王，时间到了机会没有了，结果呢这些同胞都要灭种灭族了，所以他说我就一命进去见王，唯命进去见王，我死就死吧。所以他也是为了骨肉之亲，他愿意呢冒命。所以呢我们看呢是不错，这位牧师他有民族的观念，这一个圣经很多人物他也有民族主义的观念，民族主义观念。那么我说你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观念呢，所以啊你今天要做一件事，盼望呢把这个基督教拿来迁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我想这件事情呢，是不妥当的。为什么不妥当呢？因为这个，如果每一个国家想到把这个圣经拿来迁就他国家的文化，那一个国家要把圣经的迁就他国家的文化，那么这本圣经到头来的时候呢，一定是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了。那么，所以我说，我以为你是一个脱鞋的分子，脱鞋的分子。那么我不能不讲一些事实。我的第一个事实，你曾经领一个会的时候，在那个大会的上面，你曾经这样说：现在是祷告，你们个人要祷告你们自己的神。那么我说，如果我们的神是神，他们的神也是神，那么结果呢，岂不是主张多神？如果我们的神是神，他们的神也是神，那么我们的神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所以这个信仰就是不对了。那么第二呢，我提的例子是什么呢？你曾经在一个地方讲到，那么你用出一个例子，天堂是一个高山，有很多条路可以上去的，很多条，好像说这个日本的富士山，有很多条路可以上去的，不但从东边可以一条路上去，南边的一条路上去，西边的一条路上去，北边的一条路上去。那么你用出这个比喻呢，你就说虽然有很多条路上去，可是有一条路比较可以节省一点气力，有一条路呢，这条路路径会比较短，有一条路呢，这条路呢可以比较节省时间，这条路是什么呢？这条路就是信耶稣。那么我说这个比喻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比喻呢是脱开圣经原则的， 这个比喻虽然是很好，可是这个比喻呢，对信仰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为什么是严重的伤害呢？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如果要得救，只有靠着什么得救？就靠着耶稣才能够得救。那么这样一来呢，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在美国那个洛克菲勒的礼拜堂，它的外面有几个像，有老子的像，有释迦牟尼的像，有穆罕默德的像，有耶稣的像。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主张呢，你靠耶稣可以，你靠老子也可以，你靠穆罕默德也可以的。那么就跟今天的中台湾的一贯教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分别。那么所以呢，我说这是违反圣经，因为圣经是说只有耶稣才能得救。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不止耶稣得救，你靠佛教也可以得救，你靠回教也可以得救啊！这是圣经很大的一个违背。第三，事实是什么呢？你有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呢提到了这个基督教跟文化的问题。那么这本书的里面提到什么呢？这本书里面提到呢，你说丧事，这一个西国人摆一个照片可以，中国人摆一个木牌，那么怎么不可以？你说丧事聚会，西国人呢用鲜花去布置可以，中国人呢用作水果、用作食物去布置，有什么不可以？那么我说，西国人用作这一个相片，布置在那里，看见了可以追思，可以回想，回想。中国人摆一个牌子在那里，这是摆的。把它当作神位，神位不同的。另外呢，西国人把鲜花布置在那里，这是一个装饰，让它美丽。中国人把这些食物、水果摆在那里呢，那么这是供奉，这是一个奠祭，就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我认为，你不但是妥协，而且呢，是信仰呢，离开圣经，离开圣经。那么我。在广庭大众这么讲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位牧师呢，他第一点关于他讲到你们个人祷告你们自己的神呢，他说这是很遗憾，因为他说溜了嘴，溜了嘴。那么不错，我们知道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就是不肯承认的罪。如果一个人肯承认呢，每一种罪都可以赦免的。那么虽然说溜了嘴呢，那么这不算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大罪。如果牵涉到信仰神的心位呢，这不能够不算是一个大罪。那么既然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小罪能够得到赦免，大罪一样可以得到赦免。一个人只要肯认错，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呢，就无可厚非。我们呢，既然溜了嘴呢，我们就可以不必再讲什么。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一个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问题呢，那么那一些布置相片，布置呢这个木牌，布置的鲜花，布置的事物的问题呢，那么他说如果再有一次呢，他要这个机会呢，他要把他所写的再重新把它修改，把它修改。那么既然呢一位呢这个有名望的，他愿意到这个地步呢，我一般人认为很谦卑到一个地步。那么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那没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么最低限度呢，那一些弟兄姐妹大家都听见了，谁对跟谁不对，谁是跟谁不是，那么这个一清二楚，能够借着我们的交谈呢，这样就把他这个把他呢谈出来了，谈出来。那么因为这样把它谈出来以后呢，所以到最后这一批年轻人呢，他们就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以后呢，这个联合布道会呢，那我也没有意见，没意见。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兄弟呢认为说传道不够，还要卫道，还要卫道。好像当年呢，这一个亚当他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看守。什么叫做看守呢？这个看守呢，就不要给别的东西跑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去。那么今天我们呢，既然去听到我们有这个本分呢，我们应该卫道啊，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持守的一个本 持守一个本分。那么这也是讲到了当初我未到的一件这个一个见证。那么还有呢，关于一个未到的见证呢，有一天呢，我晚上回礼拜堂的时候呢，我看见了一件事，给我的很着急，给我很伤心。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讲台的上面呢，有一些人呢，打车伯，有一些人就这个地方拉二胡，在那里唱京戏。那么我看见呢，这个讲台呢，这现在变成戏台了，啊，变成戏台了。那么我既然是这个做主的功呢，我今天就有本分呢，来去干涉这么一件事。但是，所以我就跑过去，才晓得这一伙人呢，就是这伙将士呢，他们从前线这个撤退来。那么从前线撤退来的，他们有利呢，他们就到这个学校去住；那么有利呢，他们呢就到庙堂去住；那么有利呢，就跑到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到礼拜堂来住了。可是我就给他们插上，我说各位将士啊，你们呢在前线呢保卫疆土啊，我们呢应该万分的一个敬佩，那么万分的一个感激，好叫我们的后方呢能够得着平安，能够得着呢这个安定，无事的度日。那么都是因为你们呢，这个英勇在前线守在那里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在后方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平安康泰、无事的一个度日。所以我们万分的感谢。可是啊，我是这个礼拜堂的看堂的。那么既然我是这个礼拜堂的看堂的呢？这个礼拜堂是什么呢？这个礼拜堂呢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个礼拜堂呢不是唱京戏的地方，这个礼拜堂呢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个礼拜堂呢并不是呢住宿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我说很对不起呢，我要请你们呢搬开。他说搬开，你叫我们搬开到哪里去啊？那么后来呢，我听见这也有道理。那么要叫他们搬开，要叫他们搬开到哪里去呢？你总要给人有一条路啊。所以我说这样，我住在对面，那么我的家在那里。现在呢，我可以把我的家呢，把我的家人跟孩子们呢，叫他们到这个会友的家里、信徒的家里去居住。那么我就把我的家腾出来的，那么让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住。他说：“好家伙，你要陷我们于罪，如果呢？”我们搬到你家里去住呢，那么你们呢就会说我们侵占民房，那么结果呢，这样一个大的罪叫我们能够什么受得消呢？你要来遗害我们？我说不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意思，乃是这个礼拜堂不能住，这个礼拜堂不能够用来唱戏，那么既然我要叫你们搬，我应该给你们找一条路，那么所以呢，我叫你到我家里去住，家里去住。那么虽然我家很小，你们在这里打地铺，在我家打地铺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并不是说我这个人蛮不讲理，要撵你们走，没有给你们想第二条路。他们呢就很生气，有一个兵把枪拿起来就顶在我的胸口，你再讲就打死你。我说你打死我没有用啊，我既然在这里看堂，我就应该在这里忠心，你们一定要走，非走不可。后来啊，我就转去了，到他们的机构去，向他们的机构呢说理，向他们的机构的要求，要他们呢从这个礼拜堂呢搬走，那么我们政府的人员呢也是很讲理的，那么觉得我这样讲也有道理的，所以他们漏夜就到南京东路礼拜堂来吩咐这些士兵们呢，叫他们从这个礼拜堂来去撤开。那么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个人的目的，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要看守神的家清洁。因为神的家是一个分别出来的，那么既然分别出来的，我们常常一个基督徒叫做圣徒，这个圣是什么呢？圣就是分别出来。礼拜天叫做圣日，为什么叫做圣日？因为这一天分别出来。礼拜堂叫做圣堂，为什么叫做圣堂呢？因为这个地方分别出来，专专敬拜神。那么所以啊，传道跟卫道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感谢主。 有一天呢，我接到从前青年贵族霍一鸣牧师的一个电话。霍牧师呢是当时青年贵族呢第一个负责人，那么他现在呢已经退休了，现在他住在这三河社的一个地方。他给我讲一件事，新加坡来到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就是从前 CIM 就是内地会的一个负责人，叫做 Dr. Ken Fear。 他说你要不要见见他，你既然父母在新加坡，兄弟姐妹在新加坡，有什么事情要托托他呢，那么你来我给你介绍，你跟他认识。那么我听见这个消息了以后呢，当然很高兴，因为呢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呢没有回新加坡了。如果呢这位老先生要是能够给我帮助呢，到新加坡去看看我自己的父母，那不知道是多么美好的事。所以啊，那一天早晨呢，我要出发去看Dr. Canfield 的以前呢，我就在家里面好好的做祷告。神给我一件很清楚的圣经，就是当时这个父亲带着儿子去见耶稣的时候，他给耶稣说，如果你能够救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耶稣给他说，如果你能够信，在信里凡事都能。后来这个父亲就给耶稣说，我信我信，如果我信不足呢，就请主帮助。我得到了这些圣经了以后呢，那么我好像如何自保一样呢，我就去南京东路的青年贵族的总部去看这个 Dr. Canfield。 那么霍牧师给我介绍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老先生他说，我明天就要回新加坡，我听说呢你自己的家人都在新加坡，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帮助的没有。那么他这样讲了以后呢，我就给他说Dr. Canfield， 我很多年呢来到这个中国，从上海呢来到了这个福建，从福建来到台湾，那么这段期间的里面呢，我都没有再见到父母，所以如果我能够回去看看我父母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那么 Dr. Canfield 说，可以啊，你要回新加坡呢，是不是说要我帮助你做手续？我说是啊，帮助我做一个手续，盼望我能够回到新加坡去。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只要呢你提出申请呢，我就做你新加坡的保人就是了，那么你就到新加坡来。后来呢我就给这 Dr. Canfield 说，我说 Dr. Canfield 啊，因为我的身份跟别人不大一样。他说你什么身份跟别人不大一样呢？我说你应该在新加坡住很多年，应该呢了解新加坡有过两段的一个历史。那么他就说是我在新加坡是住很多年了，不过呢有时候呢因为来来去去，所以对新加坡的事情呢也不一定能够呢记得很清楚。我说第一件呢，就新加坡曾经发生过一件巴士的事，就是新加坡的市场呢通通都关起来。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曾经啊为着欢迎这个中国的官员，那么因为新加坡政府呢看见呢妨碍交通，看见呢这个聚众游行呢，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来拦住。那么那时候的队伍不肯解散，以后呢新加坡政府就抓了一些人，那么抓了一些人呢以后呢，这个队伍呢以后就把这个队伍整个带到这个中央警察局去了，就把这个中央警察局呢就围起来，那么就要新加坡政府呢放人，那这是第二件事。我说这两件事情呢都跟我有关系的，那么因为都跟我有关系呢，所以以后新加坡政府呢就用着这个紧急的法令呢就把我驱逐出境了。那么我所了解的，按照这个英国人的法律呢是很严谨的，一个人如果被驱逐出境了以后呢，那么他终身就不得再进入英国殖民地的境界。那我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 Dr. Canfield 了以后呢，他就皱皱眉头，哦，他说有这些历史啊，那恐怕是一个很困难呢。那么他讲到很困难的以后呢，当然呢我也非常的失望。这位老主的仆人呢，他说，年轻人，在人不能，可是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一节圣经刚刚是那一天早晨我在祷告的时候被神感动，我抓住这些圣经去看他的。
那么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说 Dr. Kenvy 啊，我今天早晨呢要来见你的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神就给我这一节圣经。他说那么好啊，我回到新加坡了，你就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那么看看神给有没有给我遇见好机会，如果给我遇见好机会呢，那么我呢再看看有什么路呢能够帮助呢，在这个法律的以外呢，让你能够回到新加坡去看你的父母。我说谢谢你呢，如果你肯答应我的话呢，我一定能每一天呢用作这一些圣经呢来在神的面前来向神要，因为神既然有这样应许呢，事情你必定一定要这样成就。因为人可以背信，神不会背信，人有所不能，神没有什么不能的，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实无变有的神，无能够变有的，就是不能也能够变成能的意思。后来呢我就跟他告别了。那么 Dr. Kenvy 呢回到新加坡了以后不久呢，那么他跟新加坡移民局长呢就见面了。新加坡移民局长呢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 Dr. Kenvy 呢，那么他们是一个内地会，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就自然基督徒的关系呢就有一点接触。那么 Dr. Kenvy 就抓住这个机会，就给这位移民局长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他本来在新加坡，那么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新加坡，他呢透过盼望我能够帮助他办一个手续来到新加坡跟他的父母家人会面。这个移民局长说那没有问题，只要 Dr. Kenvy 你给他做担保人呢，我们的手续可以尽快给他批准，那么让他到新加坡呢来跟他家人的团圆跟聚集。以后呢 Dr. Kenvy 就说我这个朋友呢稍许比较特别一点了。他说怎么特别呢，那么他就把我的名字就告诉这个移民局长了。这个移民局长呢听见我名字了以后呢，他头都大了，他就给 Dr. Kenvy 说，他说很对不起，因为他是紧急发令所驱逐出去的，所以按照这个英国人的法规呢，他是终身不得再进入英国殖民地的境界。以后呢 Dr. Kenvy 听见了当然很失望了，可是 Dr. Kenvy 给他说呢，他说他现在不同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奉献了，他现在已经在教会的里面挑担责任了，如果呢能够让他回到新加坡来呢，也让他呢摆出一个见证给新加坡的年轻人呢看看呢神荣耀的作为，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对属灵的事情实在是有益处的，实在是有好处的。所以呢能够不能够请你呢尽量想办法呢能够在法律的外面呢给他一个机会。后来呀、这个移民局长给他说，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总督的特准，因为只有总督他才能够批这一个法令，如果总督能够特准呢，那么当然了这是我们呢当然手续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 Dr. Kenvy 呢他也就罢了，那么他想呢既然总督特准呢，那只有说如果总督有机会给他见面呢，那么再说吧。有一天呢总督呢招待新加坡一些大的机构负责人呢在这个总督府呢这个茶会，那么 Dr. Kenvy 呢就有机会呢能够在总督府的地方呢就看见了这个总督了。那么 Dr. Kenvy 呢就给抓这个机会就把我这件事情告诉了新加坡的总督。那么新加坡的总督呢他呢那个时候皱着眉头，为什么皱着眉头呢，是他有权限能够呢特准呢像我这样一个人进入到新加坡，可是呢他要应用这样一个权限呢，这不是一个小事，这是一个大事。后来呀 Dr. Kenvy 就把我现在的身份跟我现在属灵的情形跟我现在工作的岗位，那么跟我一般跟西国人的认识跟关系，那么来告诉这个总督了。那么这个总督听见这个以后呢，他当然就比较放心了，他说好的，如果要是他在台湾的地方能够找到两个呢这个西国人来给他做担保， 那么而后呢，我就可以特准他回到新加坡来。那么 Dr. Canby 听见了以后呢，就知道说人不能，神凡事都能，神的信实就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赶紧就给我打一个电报，那么盼望我呢赶紧呢在台湾找到两个西国人来做我的担保呢，好叫他呢能够呈上这个申请，叫总督特准我这一件事。那么我接到这个电报了以后，在台湾要找两个西国人很容易了，所以我一个就找青年归主的霍一鸣牧师，一个呢就找长老会的孙雅格牧师。那么这两位主的仆人呢，他们就做我的保人，我立刻就把这个担保书寄给这个内地会，由 Dr. Canby 呢，那么就向新加坡政府总督提出这个申请。后来总督呢看见了，我竟然有了这一个西国人做担保呢，这个总督就放心了，所以就在申请书里面就特准我进入新加坡。那么我呢得到了这个准字，要到新加坡去了。你看我内心的一个快乐，那简直就不能够形容。当然了，第一就是骨肉之亲现在能够见面，这个第二就是我对我家人的使命，引导他们归主，我机会有，因为当面见面，而我能够有机会给他们谈主耶稣基督的恩道，叫我信主，我全家也必得救。那么这件事情呢，应验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所以呢，我定了一个时候呢，我就坐飞机要去新加坡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从泰国，又再从泰国呢，转这一个新加坡。那么这个飞机从泰国起飞了，停了，以后再从泰国继续起飞要飞新加坡了。经过宋卡，这个宋卡是什么地方呢？宋卡呢就是曼谷跟槟城中间的泰国的一个里面的一站。那么飞机到那里的以前呢，这个飞机就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就坐小飞机，是两个旋螺的，其中有一个旋螺的就停下来了。那么我坐在这个飞机的旁边，我以为，因为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这个常识，我以为说一个转转呢，那么停下来休息，让那一个去转，那么以后那一个再停下来呢休息，再让这个去转。其实我完全就没有这个常识，结果呢就看见了另外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飞机不稳了。那飞机不稳，另外的一个旋螺呢也是有一点困难了。那么航空的人员呢，大概涵养不够。因为涵养不够呢，因为他自己先紧张起来，那么航空人员都紧张，这个乘客都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整个飞机上面的乘客都紧张了，有的夫人甚至就哭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飞机大事不好了。可是呢我盼望我尽量能够镇静，因为不能够跟他们一样紧张，一紧张呢，那么结果就不能够应变。可是呢，看见别人哭，自己也当然呢会受做这样一个影响。可是啊，我想呢，一个属主的人呢，最好就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来祷告他，祈求他，好叫这里面的一些惊慌害怕能够消除。那么我把低下头的祷告，神给我的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受害。那么当时我信主呢，我对圣经的一个相信呢是一个很强烈的，所以主这样说的事情一定会这样成就的。因着这样缘故呢，我里口里害怕跟紧张马上就烟消云散，通通呢就从我心灵的里面完全就除开，所以就平安了。后来飞机就飘在一个平地的上面，不是一个飞机场。结果呢在那里住了一天多以后呢，再改另外一个飞机来飞新加坡。所以啊，第一次这个出门呢，第一次的坐飞机啊，遇见这一件事呢，也是一个叫人呢很有回味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旧飞机场，不是现在的这个飞机场。那么在那个时候的飞机场是在亚浪，小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啊，当时 我的内心里面做怎么样的感想呢？这个只有身历其境的人他才能够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呢，差不多我的父母呢几乎呢真的哭着死去活来。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呢将来有没有机会能够再一次见面。没有想到呢今天竟然见面了。所以呢我里头的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我想我父母的感觉也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所以啊，他们在那一个篱笆的外面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设备，就是一个铁篱笆在那里。那么我从飞机上下来，我越走呢越好像我的家人呢几十个人呢这个行列都排在那个地方。虽然是远远的不太清楚呢，可是那个样子呢已经可以看见了。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呢我的母亲呢是一把眼泪的一把鼻涕。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高兴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呢，来今天他的孩子竟然能够给他见面。所以呢我到了看清楚了，他们也看过清楚，看清楚了。每一个人呢，那个时候你脸上的表情呢，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形容，好像是很高兴，好像呢是很稀奇。为什么很稀奇呢？因为怎么这件事情不可能，怎么会变作可能呢？所以啊，他们那一个高兴呢，因为稀奇的缘故，那个高兴变作稀奇的高兴。后来啊，我进去了以后，一家人见面了。本来就是应该呢赶紧就回家去团圆了，赶紧回家去的叙旧了，赶紧回家去的谈天伦的快乐了，可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就在飞机场的地方呢，父母看我，我看父母，兄弟姐妹呢看我，我看兄弟姐妹，你一句我一句，一共在飞机场的地方总是呢站了大概呢有一二十分钟，而后呢我们才回家去。那个到了回家的时候呢，当天晚上我们家里宴客。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一点像当时路加福音书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浪子归家，所以呢父亲呢就把肥牛都拿来宰了，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快乐起来。那一种情景呢跟圣经里面所说的情景那真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相像。那么到了新加坡了以后呢，我听见了一点关于新加坡沦陷的一点历史。对，那么这个沦陷的历史呢，原来新加坡造一个军港。那么为什么造一个军港呢？就是好像法国的造一个马奇诺阵线。法国造马奇诺阵线最主要就是要抵御呢这个德国的一个侵略。那么新加坡造一个军港呢，要抵御谁的侵略呢？因为那个军港就向着太平洋，那么当然就向着东。那么东有什么会侵略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向来呢是一个和平的民族，向来呢对人家的领土没有一个野心的民族。那么唯一一个要抵御的那就是日本。那么可是日本人呢以后这个南侵了，他并没有从太平洋那一面打进来。他从什么地方打进来呢？他就从这个新加坡的后门打进来。新加坡的后门是哪里呢？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后门呢，那就是泰国。那么泰国呢，那么也要过去就是越南。所以到日本人南侵的时候呢，他就借道从泰国。泰国呢，虽然没有沦落到日本人一个手上，可是呢，就让日本人从他的国土上面经过，又进入马来西亚。那么马来西亚当然呢，日本人势如破竹，也没有什么抵抗，结果马来西亚呢就被日本军就完全就把它占据了。那么占据了以后呢，就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边界，叫做尤夫夫。那过一条桥就是新加坡，所以日本的司令呢就给新加坡的这一个政府呢一个指令，叫那个时候新加坡一共有10万的这个英国军队，他呢就给英国的军部呢一个通知，叫他们把10万军队呢集中在跑马地，然后呢新加坡日本兵呢他们要派人到新加坡来接受新加坡英国军队的投降。那么这个新加坡知道 日本当时啊，到每到一个地方，真是势如破竹，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是好像呢，都没有办法抵挡。那么因为这样缘故，新加坡就把英军十万大军就集中在这个跑马地，就预备等候呢日本的一个司令部呢来接受这个投降，来接受他们的投降。后来呀，有一些中国的流氓，因为新加坡有一些私会党，这个私会党呢就是一种这个流氓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们凭着一时之勇，就凭着他们呢这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冲动，去要求英国政府，你们不打，我们呢中国人呢替你打。那么英国政府当时，那么你中国人替我们打了，死是死你中国人，死又死不是我们这个英国人。后来的英国政府就让，那就让他们去试试看吧。后来呢，就把军火就发给他们了。当日本军队因为桥断了，要渡那一个海呢，过到这一边来，接受新加坡英国军队的投降呢，没有想到他们的船就快要靠岸来上岸的时候呢，那么这200-200个中国的一个流氓呢，就拿着青天白日旗呢，满地红的旗呢，以后就冲下去了。那么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个日本兵呢，他看见呢，太突然。为什么突然呢？怎么可能这个中国的军队一下子就来接治呢？一下子呢就赶到这个地方呢，就赶紧就撤退。那么赶紧就撤退呀、啊。那个时候啊，撤退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就派这种第五纵队过到新加坡来调查，到底是这件事情的实在是如何。后来调查完了以后，原来才发现并不是什么中国军队，而是呢当地的一些乌合之众，那一些呢没有组织、没有训练的一些流氓。那么到日本人调查清楚了以后呢，他们就挥军就开进来，以后开进来以后呢，就沿途就屠杀，沿途就屠杀。那么所以那个时候被他们进来了以后呢，你知道日本人从前的残暴，在大陆，以至于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知道那个残暴。后来就带进来了以后呢，就大大的报复，就在沿街沿路的上面通通看见尸首。后来呀、啊，这个日本人呢，他知道新加坡人呢曾经有过有一段抗日的历史，不但是捐钱给中国政府来补助这一个军火，而且呢他们就示威游行来去打击这个日本的商铺。所以呢，从前弥德路的一带有很多日本的商店，但是因为抗日的期间呢，所以结果很多中国人常常呢就去毁他们的一个商店。那么所以呢，这个日本的军队知道新加坡反日的中国人反日的那个气氛很高，以至于如此的，为要叫新加坡在日本军统治的底下能够安定呢，所以他们就实行练证，练证，就练每一个人的身份，把新加坡分作东西南北四区，以后呢，就利用了新加坡当时的所谓啊这个汉奸，那么叫这个中国人呢从他们面前走过，如果看得不中意的，他叫他站在一边，如果戴眼镜呢，也就叫他站在一边。以后他们问，如果有10万块钱呢，请你们举手。那么有的人呢，也很天真呢，如果我有10万块钱呢，我就不会为非作歹了。因为我有10万块钱呢，那么我就是俨然是一个绅士了，俨然呢，那就是一个富豪了。所以呢，日本人呢就不会把我当作那么一个特别的身份来看待。所以有10万块就举手，他叫他站在一边。那么练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一些看得不顺眼的，把这些戴眼镜的，把这些有10万块钱的，通通叫他们上到车子上面去。那么为什么缘故戴眼镜要上车呢？因为戴眼镜都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呢，这个头脑都是很古怪的。有10万块钱呢，一定从前曾经捐过钱给中国政府买金猴，所以就通通到这个车子上面去。后来呢，再到海边就叫他们挖沟， 那么那一些中国人一会想，大概日本人要防备打仗的挖战壕嘛，所以呢也就傻里傻气的，也没有想的太多，就挖沟了，对吧？挖好了，日本军呢叫他们排列在沟的前面，整整齐齐，后面再用机关枪这样扫射。所以新加坡一共杀了多少人呢？一共杀了10万个中国人。你看新加坡一个弹丸之地，小小一个地方，怎么经得起杀这一个10万个中国人呢？那么所以呢，后来呀，这一个日本投降了以后呢，这个日军的司令叫山下弘文，以后呢就在战军事法庭里面呢被判死刑。当时山下弘文要求用枪毙，但是呢这一个军事法庭呢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枪毙，他是一个军人的身份呢，那是被枪毙。但是新加坡死刑用上吊，所以要把他自行上吊，上吊是一个罪犯的身份来去处死。那么新加坡的这个军事法庭拒绝山下弘文的一个要求，没有用枪毙，而是把山下弘文呢用作上吊，把他吊死。那么所以这是新加坡的一段历史。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说戴眼镜的站在一边。我有个同学，他是戴眼镜的，因为他小的时候比较用功读书，于是眼睛就近视了。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被他们带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儿子，母亲忧伤过去了，剩下一个父亲。我每一次到新加坡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老父亲呢拿着一个拐杖，背上呢拿着一个破的袋，沿街沿户的走，喊着他儿子的名字。他儿子叫阿户，阿户啊，你在哪里啊？爸爸在找你啊，回来吧。阿户啊，你在哪里呢？爸爸在找你呢、啊、回来吧。每一次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就看见这个老人沿街沿路的喊他儿子的名字，听见的时候实在是会心酸。一年过去了在哪里喊，两年过去了在那里喊，三年过去了一直在那里喊，后来到他去世了，那么这一个声音才停止。我想到这里，神今天在高天之上也在喊我的名字，叫我们呢真是要归回，归回，归回吧，你们何必灭亡呢？所以啊，我想到神的心呢就如同这个阿户父亲的心，几乎呢完全就一样的。那么我在这个新加坡的时候呢，那么无所事事。为什么无所事事呢？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呢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是一个人家所不认识的一个传道人。那么所以当然呢、既然人家不认识呢，哪里有机会你可以讲道呢？那么自然就没有机会讲道了。没有想到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姓谢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跟这一个新加坡的教会认识，可是他讲找新加坡的教会没有用，最好呢找新加坡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呢比较的被人家肯定的，比较被人家尊敬的人，那么得替我介绍比较有用。那么那一位就是新加坡神学院院长赵君颖牧师，他现在呢就在这个美国。那么这个薛先生去找他的时候呢，把我介绍给赵君颖牧师，用口头介绍赵君颖牧师，那么盼望赵君颖牧师呢来把我提拔，那么来把我栽培，叫我有机会呢能够在新加坡的为主做见证，在新加坡有机会呢能够替主做出口。可是、赵君颖牧师跟我不认识，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不对，完全对。赵君颖牧师呢他考虑很多，如果说信仰对那没有问题，如果口才好那更好，那么如果说真理清楚，那当然呢能够给人得到帮助。可是这次他完全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给我推荐，怎么能够给我介绍呢？所以这个顾虑完全正确，完全是对的。所以他就给我这个朋友谢先生说，他是这样的，你去教他讲一来到我们这里呢能够讲一遍给我们听听了，好叫呢我们鉴定以后呢才决定我们是不是给他介绍了。后来呢这个先生呢他就跑来找我，他是这样啊，这个赵牧师呢他曾经有过这样答应呢，那么你就谦卑一点嘛，你就去讲一遍给他听嘛。但是我没有接受。为什么我没有接受呢？因为我就在说属灵的事情呢不必用属人的方法，如果神要叫我 有机会讲到，那么就有机会讲到。如果神不给我机会讲到，那么我就不必讲到。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我就没有接受。因为没有接受的缘故呢，所以我在新加坡呢，我那个时候就坐在家里，没有出门，又没有机会为主来做见证。这是在新加坡一段的回忆。